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今天继续为您诵读索达吉堪布上师《幸好有烦恼》这本书中第二章的一段内容，苦难让人清醒。我始终对那些能到寂静神山并在山洞茅棚里安住静修的修行人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摆脱俗物缠身，去过那种清静而没有烦恼的生活呀。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涤荡尽所有的俗情琐事，专一修持，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的修道人都该过上的一种正常正当的生活。每次来到人山人海的环境中，我就不由自主地要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担心难过。我眼见许多年轻人整天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茶馆里，就好像这世上已没有任何值得他们去干的事一样，刚刚才走上社会就已老气横秋，终日以喝茶聊天来打发生命，这样的生存该是多么让人痛心与无奈呀。当我把目光再回转到学佛者的身上时，也常常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总算给人生确立了一个最崇高最伟大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很多学佛者的见解又非完全是正见，在这种不正见解的误导下，他们往往一遇挫折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怨佛怨菩萨，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一点。我要告诉这些人，佛陀的慈悲护念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学佛过程中碰到的违缘，可能恰恰是在佛法的妙力催化下，让前世的业障以最轻微的方式显现而已。我们绝对不能在此时退失信心，反而应该为即将报尽前世之恶因而感到高兴。与烦恼、痛苦、疾病、灾难等一切业力进行斗争时，都应该抱有这么一种态度，以坚定的心紧紧依靠佛法，以感恩的心对待前世的冤家，以平淡的心空掉所有障难。来自浙江金华的叶景运老师就以这么一颗坚定而豁达的心，在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坚持走到了现在。以佛法为支撑的他从未退失过对因果正见的信心，这一点让我很是敬佩。如果你现在也正遭受所谓命运折磨的话，请对照一下叶景运老师，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下，你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会不会因困难而动摇。1935年，我出生在旧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父亲是留学日本的电机工程师，在武汉工作，母亲精通四书五经并擅长书法。那时我们全家在武汉的生活过得相当美满，因父亲收入不菲，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收入，母亲就专一在家带我们几个孩子。不过世事无常，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彻底打破了我们一家合家团圆的美梦。那年冬天正值祖母遇过70大寿，母亲就带我们到上海做祝寿的准备。没想到这次离开武汉温暖的家竟成为永远的诀别。我们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正值813战争爆发，战乱阻隔，音讯全无，我们就滞留在了上海。后来上海沦陷，我们就更回不了武汉了，而父亲则随厂迁到重庆，武汉的家就这样彻底荒废了。 父亲在重庆日日为祖母和我们在沦陷区的安全担忧。后来通过他的朋友，我们才得知他那时几乎夜夜失眠，担心我们的遭遇，担心我们的生活，以致最终抑郁成疾，不治而死。想不到重庆竟成了父亲最终客死异乡之地，尸骨都无法运回家乡。父亲死后，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的我，慢慢体会到了母亲的坚强与伟大。记得很久以前曾听母亲讲过，她是在保姆的启蒙下开始信佛的，因而从小就乐观豁达。母亲独自一人支撑起我们在上海一家老少的全部生活，她凭着她的学问和书法技艺，到处当家庭教师，做秘书，为别人写对联扇面，全靠她一人的劳苦奔波，我们终于得以熬过艰苦的战争岁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他的学生推荐，他在京浦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工作，1947年又到上海公务局工作，1959年退休，1990年去世。纵观母亲一生，她留给我最大的财富便是教会了我念佛。由于从小就生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加之身体本来就不好，母亲便带着我一起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以求仗佛菩萨之神力帮我度过困厄。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接受佛菩萨的存在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祖父虔诚信佛，他不但世间学问好，更热衷于钻研佛理，且一生如素，还经常到上海功德林素食处参加研讨。在他的影响下，伯父姑妈也全都信佛，现在又加上母亲的耳濡目染，所以学佛当然也就成了我的遗传种性。解放初期，我高中毕业后就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5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金华教书。我一直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在工作中我也总能以宽厚之心待人，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尽全力与所能把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我一直用佛教的上报四重恩的感恩原则对待我的工作，因而我也很少因工作产生过烦恼。我总觉得这是我为众生该尽的义务，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太负佛恩浩荡于众生的养育之恩了，也对不起死在战乱中的父亲与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母亲。